你看这海燕子张青武功不错，年轻没有社会经验，就中了蒋平的计了，结果自己带道把这地方告诉人家。这冯渊也不简单，你别看外号叫臭豆腐，能耐不怎么的，诡计多端呢，干这种差事得冒风险呢，弄不好命先搭上了。就拿咱们前文书说吧，海燕的张青把冯渊往屋一领，群贼一看是冯渊，哇乱套了，知道他背叛襄阳王，领着三侠五义攻打通霄楼，大破通往镇。怎么他来了？不用问，这小子心怀叵测，安心不良啊，同时指摘海燕的张青，你怎么这么没经验，你把他给领来，他这一来三侠五义非来不可，把我们好端端的秘密所在暴露了，你不成了罪魁祸首了吗？哎，这海燕子张青还不服劲，听完了大家的宅辈，他把眼一瞪，各位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，冤枉人没有这么冤枉，你们是猜测，你们可知道我奉了王爷跟我师父所差，夜探钦差公馆，到那我就叫你抓住了。那蒋平一狠心毒，好像没把我打死，你们看，说着话他把上衣脱了，大伙一瞅，可不是，一条一条全是鞭子的伤啊，有的都打得冒了黄水了。张青说，你们看见没，我受了多大的苦，受了多大的罪，但是一句我也没暴露，打死我也不能说，多亏了冯大老爷，你也冯大老爷没说别的，就跟蒋平说个小话，那意思别这么打我，给我个时间让我想想，就这样蒋平都不答应，把冯大老爷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张口贼长闭口贼短，后来又打冯大老爷，把他打急了，他还了一下手，就扑棱蒋平一下，就捅了马蜂窝了，把他吊到梁驼上，你看把他揍的比我的伤不轻啊，后来把我们两人押到监狱，就等着开刀问斩。蒋平这个小子软硬兼施，还跑到监狱探监，假情假意到那儿哄去了，多亏冯大老爷急中生智，这一拳把蒋平打倒在地，不省人事，我们钻了个空子跑出来的。人家冯大老爷不来呀、啊，我把人家请来的，我觉着过去可能是错了，倒反了咱们做了点错事儿，可现在呢，人家知错必改，又立了功了，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，就给领回来了。这你们就胡猜乱想，要这样能好得了吗？王爷能打得了天下吗？哎，我这个人呢，受杀不受辱，别弄个里外不够人，你们要觉着我是罪魁祸首，这么办，我不干了。张青说完了，一个甩袖子要走，他师父大莲花在旁边听，阿弥陀佛，徒儿你发什么脾气，大伙这么想也不是不对，那么你说清了不就完了吗，耍什么小孩脾气，既然冯渊能够立功赎罪，也是情有可原的，过去就过去吧。哎，这风波就算过去了，大伙也没为难冯渊，臭豆腐心中高兴，哎呦，这贼都在这儿呢，现在我要会变该多好，回到公馆给老少爷们一送信，呼啦超把贼窝子一围，襄阳王是插翅难飞呀。但是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呀别着急，忙中有错，一下露了馅，不但得消息送不出去，我的命还得搭上。这冯渊表面上若无其事，坐了一会儿， 人家这商量事儿呢，有他在眼前不好办。所以雷英吩咐一声，让冯渊下去休息，同时告诉海燕子张青，对他好好招待。这张青啊，没想别的，对冯渊还挺够意思，把他让进配房，先找的人取了金疮铁扇散，给这冯渊身上的伤都敷上药，又吃了止血药、化血丹，然后告诉人好好招待。冯大老爷，您就安心在这待着，谁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跟他玩命。呀，我多谢多谢。冯渊一想，我先忍着，一会儿我假装睡着了，趁他们不注意，我离开护国寺，我送信儿去。冯渊按着这个心呢，因此倒头他就睡了。张青陪了一会儿，觉得坐着没意思，给他盖了盖被子，转身退出去。人家得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。单说冯渊眯了能有一个时辰左右，他摘耳朵一听，大街的桥楼打了四更四点。哎呀，冯渊一想，夜长了梦多呀，干脆我现在就得走啊。公馆离这不能太远了，最多五里地，我一哈腰就到了，给大家送了信，大伙一来这事就好办了。想到这，冯渊一咕噜声起来了，怕有人对他怀疑，嘴里还自言自语，我这个肚子怎么坏了，我的肚子。说着话假装找手指就往外溜，屋里有几个人都躺着呢，谁也拿他没注意。冯渊溜达来溜达去，在厕所一转圈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噌上了墙了。如果他跳到外边，那就跑了。哪知道他双脚刚一沾到墙头上，就觉着脚脖子是钳子一样，砰，给他耗住了。还没等冯渊闹明白怎么回事，抓他这个人往下一使劲下来，噔儿啪，把冯渊又给拽回来了。这个跟头摔的脑瓜子嗡一声，冯渊睁眼睛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。怎么回事？抓他这个人正是三手真人刘道通。刘道通怎么回事？早就对他有怀疑。刘道通一想，当着这么多人，咱别嚼舌头根子。我说他可疑，张青说他不可疑，闹个脸红脖子粗，多没意思。哎，咱们看真格的。所以冯渊下去以后，刘道通暗中就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冯渊一撅屁股，刘道通就知他拉什么屎，单等他一上墙，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。这回有什么说的？刘道通用手一指，冯渊，你要干什么？说，好小子，你胆大包天，天包着胆呢，你定了苦肉计了，你跑这摸我们底来了，蒋平怎么派的你？你还不如实的讲来。到了现在，冯渊嘴还挺硬。吾是仙长，不要怀疑，吾肚子疼。肚子疼，肚子疼你上墙干什么？我到墙上肚子就不疼了。真是欺骗小孩啊。冯渊，走你是走不了了。说着话，刘道通过来，想拿绳子把他捆上。你看这冯渊呢，不简单，又熊又不老实，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了。冯渊一伸手把刀拽出来，练了趟刀，腾腾腾腾。刘道通一看，干什么？你还敢跟我比吗？还什么人都有啊。冯渊练完刀之后，把眼珠一瞪，刘道通，你别觉着自己了不得， 别人拿你当剪客，武冯娟没拿你当个屁。今天我跟你大战300合，唰唰唰唰唰唰，没伸手，自个儿先练趟刀。趁着三手真人没注意，冯娟一拨了脑筋，扔上了房子。干什么？抽空想跑，谈何容易？刚一到了房子，刘道通身子一晃到眼前，嗖啪一脚在房又蹬下来了。这回跑不了了，过去一掐脖子，给逮住了。刘道通气呼呼拎着冯娟直接来到后面，群贼正在议事，一看刘道通出去了，不知为什么，等他一进来把冯娟给提了回来了。襄阳王也一愣，就是这是怎么回事？王家千岁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知道他怎么回事吗？这小子是个奸细，他刚才打算逃跑，给公馆去送信儿，让贫道当场将他拿过，啪往地一扔，两旁人过来把冯渊给捆上。一听他是奸细，把这帮贼都恨透了，上面是拳头，下边底是脚，当中是窝心炮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好像没把冯渊给打死，鼻子口窜血。打完了，刘道通就问你说你跟蒋平怎么定的苦肉计？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赶紧跟我如实讲来，我呀不让你受零罪。如果你要不说，我告诉你冯渊，今儿个有你好瞧的，我们好不了，你更好不了。要死，先叫你死头一个，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。刘道通真急了，过来把冯渊的衣服给撕开了，露出肚皮来，紧跟着一伸手，在一个小贼的手里头拿过一把牛耳尖刀，就逼到冯渊的心口窝上。你看冯渊这个家骨头还挺硬，事到了现在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呀。呀，刘道通，想瞎了你的心呐、啊！想在我嘴里问事儿，连门都没有。冯渊说到这儿，扯脖子就喊上了：“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冯的老爷要归府！”怎么回事？让人把嘴给堵上了。要一刘道通就把他宰了。有人的看法不一样，说什么也没问出来，就这小子狗屁能耐没有，您宰他不宰他有什么关系？最好能撬开他嘴巴，怎么问出点什么来？刘道通说恐怕问不出来吧，还是宰了合适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这个房上不知道什么人往屋里扔了一块瓦，古代那房瓦分量都大，块也大，走啪！这瓦一摔在地上，摔了个粉碎呀、啊！瓦叉崩起来多高，群贼汪啷一乱，把灯就直灭了。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喊：“呔，襄阳王，你跑不了了！”刘道通，休有猖狂！我等来也，这可不是一个人。再看院里黑压压一片，整个把这座护国寺打了包围，把襄阳王赵觉吓得浑身力抖，抓住刘道通，军师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咱们下地道不行，王爷，地道没用的，人家来了。您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只要有我刘道通在，就有王爷在，我一定设法保着您平安脱险。 刘道同派出专人保护襄阳王赵觉，领着其他的人打开房门，跳到天井当院。刘道同心里明白，又一场大战，想躲也躲不了的。往墙里看，领兵带队的翻江署蒋平，后面北侠欧阳春，南侠展雄飞，双侠丁兆兰、丁兆慧，鹤妖胡志化、小诸葛沈仲元，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，粉紫都卢真、小义士爱虎、永金刚张豹、双刀将马龙、开路鬼乔斌、道海云龙、胡小季、义侠太保刘世杰、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楼青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呀、啊。那怎么来的这么快的呢？这没有奇怪的，事情都发生在晚上。冯渊前脚一走，蒋平暗中派刘世杰跟踪，摸清了底细回来送信。刘世杰跟到护国寺，一听是这，前后转了个圈，偷着回去给蒋平送信。蒋四爷一看，马上请示钦差大人严查散。大人吩咐一声，拿着我的名片，派人赶奔城外，通知铁帽子王家叶恒，让他点兵一万，把襄阳城包围，然后咱们堵窝涛是一个不剩。但是告诉蒋平，不管打的琢磨乱套，可不能把襄阳王赵觉给伤着，只能抓活的，可不能要死的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是皇上的亲叔叔，得交给皇上处理，人家是爷儿俩，也许皇上一高兴不怪了，赦免无罪。如果他生了气，说把他叔叔大卸八块点天灯，那也是皇上的事儿。如果经着我们的手，要把襄阳王赵觉如何长短，咱就没法交代了。蒋平点头称是，向每个人都做了传达。真要抓住襄阳王，不管是谁，抓活的不需要死的。大家点头答应，几样事全都办完了。蒋平这才领着老少英雄起身赶奔护国寺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眼看方圆要没命，义侠太保刘世杰把一块瓦扔进去给解了围，然后大伙跳到天井当院。到了现在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，凡是这阵剩下的贼都是死党。三手真人刘道通一伸手，啪啪啪啪啪，拽出这对梁天尺，用手点指蒋平：“蒋矬子，你欺人太甚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们真能穷追猛打。既然这样，贫道今天我就豁出去了，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。”咱们分上下，论高低，拼个死活。说着晃梁天尺奔蒋平就来了，把四爷吓得一拨了脑袋，下边放了个屁。什么原因？他敢跟刘道通伸手吗？蒋平是嘴巴实，你看指挥大伙打仗行，他真要伸手，这两下子平常稀松啊。蒋四爷往旁边一闪，喊了一声：“老哥哥，你的事儿。”指谁？欧阳春呗。欧阳春心里明白，要对付刘道通是非自己不可。老侠可以豁出去了，把肥大的衣服闪掉，摁崩簧，啷啷啷，拽出来这把七宝刀啊！点手叫刘道通，咱俩几次交锋，今天非要分出输赢胜败。说实话，欧阳春一晃归零七宝刀，挡住刘道通。两个人呐、啊，仇人见面分外的严。 脸红啊，一个个圆睁二目，咬碎钢牙，这叫各为欺辱，没有什么话可说了。刘道通呢，摆两片纸往下就砸，欧阳春用七宝刀的刀背往外一挂，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那么沉的两片纸，让北侠给崩出去20来高。大家都发现，欧阳春打仗一贯不认真，老头总是乐呵呵的，为什么呢？用不着卖力气。但是今天一反常态，欧阳春知道这些贼里边的主心骨就是刘道通，他要趴下或者打败了，别的事情迎刃可解，估计这事就不好办。所以北侠今天真卖了力气了，那个意思，你别觉得你拿兵器迎人，你这两天尺我不在乎。别看兵刃上你占着上风，我非要拿刀碰碰你不可。所以老头子才用刀背碰他的两天尺，震得刘道通虎口发酸呢，心说话罢了。我这一生之中最大的仇敌就是欧阳春，不把他扳倒了，我刘道通无有出头之日。二次晃兵刃望敌进招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这两个人打仗说三下五除二就分出输赢来了，不可能，因为他们两个差不多，每个人都把压箱底的招数抖了出来了。欧阳春使的是万圣金刀8864路，这是陈抟老祖跟他叔叔欧阳钟会的真传，他从来没使唤过，今天一招一式舞动的这口刀跟刀山相仿。刘道通呢，把跟老师郭昌达学来的能为36路翻天尺招数也拿出来了，因此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难分胜败。安下他们俩担心不说，再说蒋平，蒋四爷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战场，不能单对单各对各，咱来了这么多人能看热闹吗？就瞪眼瞅这帮贼跑了吗？那不行。蒋四爷一回头把斩南侠叫过来，我兄弟你也费费力，赶紧过去帮助老哥哥欧阳春会斗这个恶道。说着话，欧阳春往上纵跳，宝刀会两天尺。